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继法国首都巴黎日前遭受了一连串的恐怖袭击之后，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办国菲律宾加强了戒备。当地的一些民众抱怨说，各项警戒措施的加强进一步妨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不过也有许多菲律宾人为他们的国家能够在近20年来首次有机会主办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感到自豪。法国首都巴黎星期五晚间遭遇了重大恐怖袭击，在当地时间已经进入星期六的菲律宾当局立即按照计划展开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全面安保演习。菲律宾当局封闭了首都马尼拉市区的一些主要道路，并由此而造成全城多个地区的交通全天严重堵塞，民众不得不寻求各种方式前往自己的目的地。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各个场所，菲律宾当局也明显加强了警戒，出动了警犬，拆弹特工人员和军人把守各个入口。星期六当天，美国空军一架先进的 C-17 运输机也停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据信这个举措也跟峰会的安保措施有关。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0多个国家的元首本星期将汇集马尼拉出席一年一度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抵达了土耳其在地中海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出席为期2天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曾经表示，出席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将借此机会讨论在叙利亚问题上竭诚努力事宜。不过在法国首都巴黎星期五晚间遭遇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以后，相关的话题预计将是这次20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重点。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将迫使奥巴马总统加大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力度，而奥巴马总统也将借着这次峰会的机会同与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商讨相关的对策。土耳其方面派遣了12000名官兵到安塔利亚，负责这次峰会的安全。土耳其军方还表示，为了峰会期间的保安，土耳其方面还在为期2天的峰会期间启动了全天24小时的空中防御系统。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原群众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于浩成先生在2015年11月14号凌晨3点50分在北京的家中逝世，享年91岁。美国民主党3位有意参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人士11月14号的晚在爱奥华州举行了又一轮的政策辩论。在为期2个小时的辩论开始以前，全场先是为那些在法国首都巴黎日前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人士举行了默哀。在一些观察家人士看来，法国首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出任过前国务卿的克拉里克林顿来说是一个展示外交领域历练的机会， 同时对外交历练比较少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马里兰州前州长欧玛丽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接着跟 Toby 找工作。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去聊聊如何跟同事表白。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学学怎么安慰别人，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无语和扫货。
扫货？O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s.
Me too. 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is spelled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意思是巨大的，程度惊人的。美国股市爆出好消息，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年一季度创下1998年以来最佳同比表现，同时
The Nasdaq rose a whopping 19% since New Year's Day.
纳斯达克指数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19% 的巨大增长。
Android game app Temple Run gets a whopping 1 million downloads in 3 days.
安卓版游戏应用程序《神庙逃亡》推出3天来，下载量惊人，达到100万。
Many U.S. airlines charge a whopping $150 fee for changing tickets for domestic flights.
许多美国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班都收取$150的高额机票改期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前一段时间，美国人人都在谈论 Mega Millions， 在我们附近就有三个学校工作人员中奖了。They each won a whopping $35 million after taxes. 每个人赢了3500万呢。
That is a lot of money.I remember how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won that much money. I'd buy a massive boat.
要是我中奖了，我就先环游世界，然后再去商场扫货，把我喜欢的好看衣服全都买下来。
You are the shopping queen. 不过你刚才说到的扫货，在美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扫货。
吴琼，明天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
火锅？好吃，
可我没钱。 No money. You told me you got a scholarship.
奖学金是拿了，可我一高兴就拿去扫货了。
扫货就是 buy a lot of things.
Oh, you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Shopping spree?
Right. Spree is spelled S-P-R-E-E.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means you spend a lot of money during a single shopping trip.
头脑发热，看什么都买。
对， I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getting my scholarship money.我那天疯狂扫货，一分钱都没留下。
But do you really need all the things you bought on the shopping spree?
说实话，好多东西都用不着，可我当时就是那么烧包。烧包，你懂吗？就是看着手里的钱难受，非把它花出去。
Actually, in English, we have a similar expression. Your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My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钱把衣服都烧了个窟窿，这的确跟烧包很像。
吴琼 ，next time your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take me with you. I'll make sure we only go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 买窗户
？No, window shopping means we only look at the window displays without really buying anything.
哦，就是光看不买，这个好，省钱。
对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扫货叫 go on a shopping spree. 第二，烧包叫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one's pocket. 第三，光看不买是 window shopping。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所以说嘛 ，If I ever won the lottery, I could stop window shopping and go on a real shopping spree.
You know what? I remember see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There was an interview with this guy who won the lottery, and he said he wished he had never won it.
有钱了以后，好多人来跟他借钱，弄得亲情友情都变了味儿。
这倒也是。不过，就算没有朋友和亲人，你还是可以买个豪宅，置办个游艇什么的嘛。
Well, if you have all the nice things in the world, but nobody to share them with, I would say those things are just cold comforts. 赶快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1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今天报纸头版刊登了本地棒球队比赛的一张照片。比赛进行到第三局时，球赛解说专门提到在场的受伤军人，观众纷纷起立为他们喝彩。可我觉得，对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士兵，别人的喝彩固然令人欣慰，可他可能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再站起来。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ld comfort. Cold is spelled C-O-L-D and comfort C-O-M-F-O-R-T. Cold comfort.
大家都知道 cold 是冷的意思， comfort 是安慰，连起来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就像上面的例子里，一位失去双腿的士兵当然很高兴大家记得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但是
He may also feel it was cold comfort since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毕竟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别人的喝彩可能只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员工谈到了大家是怎样认同他的工作成绩的，我们来听一听。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两个星期前，我得知我工作的工厂要整个搬到海外去作业。我坐在家里，想着以后要怎么办的时候，抬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的年度优秀员工奖的奖状。这张奖状对于目前身处困境的我来说，丝毫起不到安慰的效果。
真是的，饭碗都要丢了，看到曾经得的奖状，恐怕只是徒增烦恼。我想上次我朋友的女儿在数学竞赛里得了第二名，虽然评委不停地说她也很出色，可是她看起来还是十分沮丧。
To her, it was cold comfort.
对她来说，这一点也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 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上面我们讲了 cold comfort, 不起作用的安慰。下面的例子里，历史学家要告诉我们一场惨剧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4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这段话是说1963年阿拉巴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人们正在进行周日祷告，忽然一个炸弹爆炸，四名女孩被炸死。这场悲剧震惊了全国，并最终推动美国确立了禁止歧视的法律。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来说，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真是太可怜了，无法想象失去孩子将要如何去面对。 说到非洲裔美国人，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了。华盛顿刚刚建成了马丁路德金的雕像，奥巴马总统也到场祝贺。奥巴马当选本身就证明了美国在民权上的长足进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four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也来造个句，美国每年4月15号是交税截止期。I have to pay a huge amount in taxes, so my boyfriend took me out for dinner last night.But still, compared to what I had to pay, that free dinner was a cold comfort.
I feel you, Yanglin. But think of it this way. You are paying taxes because you have a job. 想想那些没工作的人吧，是不是自己感觉幸福多了？
这么一说我就舒服多了。不过说起找工作，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懒惰的 Toby 竟然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高级课程。
Toby has applied for a job at a company, and today he has his first interview with Jack,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Toby 在简历上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今天啊可有好戏看了。
So let's see if Toby's people skills can get him a job he might not be qualified for.
Hi, Toby. My name is Jack Wilson, and I'm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here.
Hello, Mr. Wilson.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ee me.
Sure. I see on your resume that you've done a lot with computers,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course.As it says on my resume, my main experience is working in retail sales at a bookstore.
What were the day-to-day responsibilities for this job?
I did a lot of market research. Since we sold a lot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 spent a lot of time reading news stories online.
这个 Toby 真能胡扯。他上班的时候明明是在网上瞎逛，却说这是 market research, 市场研究。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In a tough job market...You have to exaggerate your skills a little bi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ell yourself short.
面试的时候谦虚当然行不通，可是啊，像 Toby 这样胡乱吹嘘自己的能力，早晚会露馅儿的。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Of course, I'm very goal-oriented, so whenever a customer asked me for something, it was my goal to help him find it so I could go back to surfing the internet.
You mean your...Market research?
Right. Of course, I meant my market research.
I see. And do you work well as part of a team?
Oh, yes. I'm really a team player. It's important fo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to pull their weight.
Goal-oriented 是指做事有明确目标，可 Toby 的目标就是能上班偷懒。他还说啊，自己是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说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应该 pull their weight, 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其实他根本就不干活，把工作啊都推给别人了。
Exactly. Now,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ink outside the box, which means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in a new or unique way.
We need all our employees to be proactiv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work ethic?
I have a really good work ethic,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I pride myself on alway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you have come up with a new solution to a problem?
I can't think of one at the moment.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哈哈，露馅了吧。Toby 啊，夸口说自己善于 think outside the box, 想出啊别出心裁的点子。可是人家让他举例子的时候，他就没词儿了。
That's right. When you go to an interview, you should be ready to give examples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not just talk generally about your work ethic or creativeness.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thinking on your feet?
Thinking on your feet is quickly thinking of solutions to unexpected problems. For example, a politician needs to think on his feet during a debat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attacks from his opponent.
Oh, 就是反应敏捷迅速的意思。
Well, Toby, I appreciate you coming in. Right now, we have to interview a few more applicants, so we will get back to you when we make a decision.
Thanks for your time. Can you tell me when you would want me to start if I'm selected?
Frankly, Toby, I wouldn't worry about that too much.
Ouch! Toby 问人家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人家却说这个问题您就不用管了。看来啊，这份工作肯定没戏了。
It sounds like Toby might be working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for a while longer.
Toby 在面试的时候把自己上网瞎逛说成 market research, 还强调自己非常 goal-oriented, 目标明确，是个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而且 can think outside the box, 拥有创造性思维。
But it sounds like the interviewer totally saw through Toby's exaggerations.
对啊，要是 Toby 这样的人都能得到好工作，那我可真无语了。
That's true. 哎，你刚才说到无语。咱们来看看这个词儿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无语。
小北 ，You look upset. What happened?
别提了。我有一朋友欠钱不还，还拖了好长时间，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我，气死我了。以前我还跟他理论，现在我简直是无语了我。
I see. You're so tired of your friend's excuses that you are speechless.
Speechless? 哦，原来这就是无语的意思。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she was speechless after learning her boyfriend was dating another woman.
Oh, 知道男朋友跟别的女生交往之后，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Exactly. Basically, you can use speechless to mean something so bad or so surprising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see. 我跟你说，我认识一女生，她特虚伪，总是假惺惺地称赞别人，可是转过头来就说人家坏话。Every time I see her being so fake, I'm speechless.
Ugh, I bet you also roll your eyes.
Roll my eyes?
If you roll your eyes, you're showing that you don't believe someone or you aren't interested in what they're saying.
Oh, 就是因为不相信或者不耐烦而翻白眼儿。这个说法真形象。就在今天早上 ,I got an email saying I was selected to win $5 million.It also asked for my bank account.
That sounds fishy. It must be a scam.
我当然知道这是诈骗邮件了。I rolled my eyes when I read it. 不过你说，要是我哪天真中了500万
？That would blow me away. Meaning I'd be really amazed.
Oh, to blow someone away 就是使人大吃一惊。不过这应该是用在形容什么好事的时候吧
？Exactly.For example, my new computer ran so fast, it blew me away.
Or, Jessica has so much cash hidden under her bed, it blows me away.
What? Me? Cash? Now I'm rolling my eyes, 小贝。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学的词。因为厌恶或者吃惊而无语，用 speechless。因为不耐烦或者不相信而翻白眼。是 roll one's eyes 某些好事让人大吃一惊用 blow someone away
So, something happened this morning that totally blew me away.
What? What happened?
Remember Bob and Amanda in my office? They are getting married.
什么？我记得一年前 Bob 还在发愁怎么跟 Amanda 讲话呢。哎呀，真为他们高兴。
Absolutely. Congrats, Bob and Amanda. And to celebrate, let's discuss a similar topic for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having a crush on your coworker.
礼节美语。
King 跟同事 Dan 聊天，却发现他心不在焉。King 说
：“The trip was pretty good, except for the flat tire we got on the way home. I was going to change it myself, but then, hey, Dan, are you even listening to me, Dan?
Oh, 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Who were you looking at? Wait a second, you were looking at Julie.
All right, I confess, I'm busted.”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That's wonderful. Julie is a great woman, and you're a great guy. So have you asked her out yet?
No. I'm not really sure it's appropriate.
King 正在给 Dan 讲自己最近的一次旅行。他们回家路上车胎爆了。
We got a flat tire.
正说得高兴，却发现 Dan 根本就没有在听自己说话。Dan 很不好意思承认。
I spaced out for a second.
我走神了。
Space out.
是走神的意思，形容心不在焉，走神，还可以用
daydream。
所以刚才那句话也可以说
I was daydreaming for a second.
King 发现 Dan 走神是在看女同事 Julie. Dan 只好承认说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I'm busted.
意思是我被抓住了，被发现了，暴露了。他说自己确实在偷偷地喜欢 Julie， 但是又不敢
Ask her out.
约她出去，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Appropriate.
King 说
I think lots of people meet their significant other in the workplace. It's not like she's your boss. Go ask her out.
I don't know. What if she says no?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old expression,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What if she says yes?
I've always had a really hard time approaching women.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I don't want to come across as too aggressive, but I also don't want to appear too passive.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King 说，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场所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的。
Significant other.
是伴侣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自己的。
Better half.
Dan 害怕被拒绝。King 告诉他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去冒险尝试就不会有收获。但说自己在追女人方面特别不在行。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我说话会结结巴巴，直冒冷汗。他还说，既不想显得太主动，也不想显得太被动。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很难把握好分寸。King 劝他说
If there's one thing I've learned in my life, is that you never lose by trying. You never know unless you try.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how do I make the initial approach? Should I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s?
There are a lot of guys out there who think they're Casanova.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I suggest being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So what should I say?
King 说，最糟糕也不过是被拒绝。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被拒绝也并非是世界末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要不要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
想出一些俏皮话。King 告诉他，约女人出去直截了当些就好。很多男人都以为自己是
Casanova。
卡萨诺瓦是18世纪的一个意大利探险家和作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情圣，在英语里是大众情人的代名词。他还说，其实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Cheesy is spelled C-H-E-E-S-Y. Cheesy.
意思是俗气的，肉麻的。
Pickup lines.
是指男人跟女人搭讪时说的俏皮话。但会鼓起勇气约朱莉出去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喜欢这个3S 策略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I hope a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man would come and ask me out today.
哎，杨林，你完了，我要去告诉你的男朋友。
Oops.
哎呀，善解人意的 Cat， 等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封口费的问题吧。
Oh, hush money? 可以啊。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星期天，法国上下继续悼念在星期五晚间发生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人士。法国政府部门表示，星期五晚间的恐怖袭击事件是由三组枪手在六个不同地点几乎同时发动的。这些枪手当中，有不止一人在行凶时身穿自杀背心。至少有129人死于上述恐怖袭击事件，另有352人受伤，其中99人伤势严重。法国总统奥朗德取消了前往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首脑会议的行程，并宣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发动的这场恐怖袭击等于对法国宣战。奥朗德还表示，恐怖分子有可能还在策划针对法国的进一步的袭击行动。伊斯兰国声称法国是他们瞄准的首选目标，而他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想要压制他们，试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构建一个伊斯兰哈里发政体的国家。奥朗德表示，追缴想要对法国发动恐怖袭击的极端分子是法国政府的首要工作，并下令法国安全部门实施最高级别的动员。奥朗德说，法国一定会战胜这一野蛮行径的。在这一轮恐怖袭击中丧生的129人当中，除去法国公民以外，还有来自比利时、突尼斯、英国、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的公民。一位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到法国留学的年仅23岁的学生也在死难者当中。事件发生以后，许多人把鲜花、蜡烛、留言放到了袭击事件发生的几个地点，以此来悼念和缅怀遇难的人士。继法国首都巴黎遭遇了大规模恐怖袭击之后，欧洲各国政府分别召开了紧急会议，检视国内的安全局势，并采取措施加强安全。法国同接壤的比利时、德国、荷兰和瑞士等国都宣布对出入境车辆进行限制，并建议国民暂时不要到巴黎去旅行。德国内政部长星期六在柏林对媒体表示，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而且没有必要说今天的危险系数降低了一点，明天的危险系数又高了一些。事实上，危险系数一直很严重。他说，德国方面自从星期五晚间开始，即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以确保公共安全。他还敦促各界不要过早地将法国首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同近期的大批难民涌入欧洲的议题连在一起。德国警方表示，继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德国警方在德国和法国交界的地带以及一些机场和来自法国的航班和一些国际列车上都进行了抽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抵达了土耳其在地中海的旅游胜地安塔利亚，出席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表示，出席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借此机会讨论在叙利亚问题上竭诚努力的事宜。不过，在法国首都巴黎星期五晚间遭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之后，相关话题预计将是这次20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重点。在一些分析人士来看，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将迫使奥巴马总统加大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力度，而奥巴马总统也将借这次峰会机会同与会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商讨相关对策。土耳其派遣了12000名官兵到安塔利亚负责这次峰会的安全。美国民主党三位有意参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人士11月14日晚在爱奥华州举行了又一轮的政策辩论。在为期2个半小时的辩论开始之前， 全场先是为那些在首都巴黎日前发生多起袭击的事件中丧生的人士举行了默哀。一些观察人士来看，法国首都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于出任过前国务卿的克林顿来说是一个展示外交领域历练的机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0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上个星期四，也就是5号，通过官网发布消息称，这个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前一天宣布已经正式和美国政府就该公司收购美国风电项目的法律纠纷达成了全面和解。那么至此呢，进行了三年多的中国企业状告美国总统的案子被画上了句号。中国媒体称呢，这是完美的胜利，是破局中企海外维权等等。不过有分析称，这个案子的结果恰恰是美国给中共上了一堂司法独立的实践课。那么究竟是谁赢得了胜利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就是说这个三一集团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公司，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三一集团其实在中国还是很有名的，就是它的主要的发起人和整个公司的核心人物叫梁满根。我查过相关的资料，就是说他在83年毕业之后进入了一个精工厂，然后在90年代成立了一个焊接材料厂，后来改名叫做三一，并且随后成立了三一的集团。按照公司的介绍，他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和销售收入是按照年增长50%的规模增长，但是因为这个公司其实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在中国也闹出很大的风波，因为据媒体的报道，他们在跟自己同一个省份的对手竞争的时候，叫他们是叫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法，甚至他们的梁某人本人也是承认的，并且在2012年，他们试图由中国国内的由民间的自发成长的，但是和官方背景是有深度连接的这么一家企业。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韩连朝博士，那么这个案子呢究竟是一个是因什么而起？那么现在这个结果呢是怎么样得到的？
这个案子呢是因为三一集团通过他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叫做罗尔斯公司收购了这个一个在奥利根市和州的一个4个这个风电项目，那么这个涉入这个交易的大概有5-6家，就很复杂，他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好，看起来呢好像是可能是他想有意的规避美国的这个监管，来绕开这个监管呢，实现他这个在美国这种并购的这个项目。
那您的意思就是三一公司他为了收购这个风电厂，把他在美国的这个相应的公司是分成了好几家，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他是自己在这儿成立了一个罗尔斯公司来进行收购，但是呢，他同时呢，他又在。因为涉及到好几个，他把这个东西卖给别人，卖给大连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就是说很复杂的一些个，先卖给是一个是由一个叫美国智能风能什么集团，那风能集团又通过一个什么再生能源公司，又把它卖给罗尔斯，就是说中间绕来绕去绕了很多圈儿。很显然呢，他想规避这个美国的这个监管，可能并不知道美国有监管一说，就是说过去因为在历史上有 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买并购美国的企业都面临这个外资委的这个审查，所以他应该是知情的。像作为一个国际大公司的话，应该是知情的。他显然呢是通过这样的绕来绕去，想规避这个监管，最后出现这种情况。那美国的这个外资委呢，一般是两种做法，就是说一个呢，它是你可以主动的、自动的、自愿的提出申请，说要求你审查我是不是这个损害，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另外呢，就是他外资委自己可以主动的审查。那这种情况是外资委审查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说你必须要提交审查，然后呢，就是说禁止他们进行这个并购项目。同时呢，这个最后呢，就是由总统签发了一个禁令，说你不得，你要这个撤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一重工就没有办法了，就是他这样，他要撤资，他又不能卖出去。因为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不能马上找那个这个人这个买方把这个买过去，所以他必须要完成这个审查之后才能做出怎么卖给谁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他逼得没有办法之后呢，他就通过法律来起诉呢，这个第一审就是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这个地方法庭呢认定呢，就是说完全这个他没有理由。然后呢，他们就说把他们这个案子啊，这个就是败诉。那么他们呢，继续在这个哥伦比亚上诉法庭进行起诉。上诉这个法庭的判决呢，认为你这个案子本身实质这个总统的禁令，他不做成判决，他不对他进行判断。那就是说，他这个正当的程序呢，这个美国政府没有完成正当的程序，违反了诺尔斯的这个。宪法赋予的他的这个财产权的这个要求，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那么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从您的理解来看呢，就是说，在美国方面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他这个案子呢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一些这个危害？还有呢，就是这个案子现在中国方面的媒体呢是说他在海外维权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么这个案件本身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温先生？
对于美国来讲，它是这个案子涉及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国人投资，一个是国家安全，所以他们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投资委员会，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审查的要求。但事实上，不管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开资料也好，还有就是相关的判决披露出来的资料也好，我们都不知道涉及到了哪方面的国家安全。其实这也是在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机制当中比较封闭的一个审查。但是我们留意到新闻报道的话，其实在2012年六月份，就是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其实是跟三一重工方面，也就是这个诺尔斯这家公司，其实是做了一个听证会的。也就是说，其实相关各方是知情。我想对于投资委员会来说，也有告知这个诺尔斯，就是他们提到的国家安全是在哪一方面，只不过他们都没有向外的披露。就这次的判决而言，我想就是说大家最后达成了这个和解。像美国政府，他只是不想这个事情花费太多的司法成本，他们可能也评估觉得这里头涉及到的国家安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三一重工方面，其实他们号称取得了胜利，但是他只是在总统令这个很小的环节取得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问题，得到了一个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并且评论，如果这个案子美国政府坚持提出上诉的话，三一重工方面未必有最后有胜诉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问题来讲，其实是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妥协，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接受的情况。也就三一重工，他最后只是争取到了能够把这个项目转卖给第三方而已，其实没有得到更多。
好，谢谢温先生。韩先生，我想问您，就跟我们提到在这个案子中呢，是最后法庭裁决这奥巴马的总统令他违反这个程序正义，我想问您，就他这个总统令在哪些方面受到三一的挑战？
他的禁令实际上就是在程序上呢，就是说你应该呢，很简单，你应该告诉这个公司你根据的是什么的理由。但你根据理由呢，这个法庭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些秘密的这个信息告知对方， 那你是把可以公开的这些信息告诉对方，你根据什么样的理由来进行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仅此而已。那么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上诉法院做了这个裁决之后呢，那么他们又回到把这个案子啊又发回到这个下级法院，就一级法庭。这个他们这个法庭呢，就是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实际上主要还是美国政府啊做出了这个妥协，做出了让步，就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继续纠缠，因为他肯定你这个总统的这个命令是要执行的，只是说我可以给你理由，我也可以不给你理由，但是呢现在就说呢，法庭说你必须要给他一点理由，这些理由呢是根据可以公布的公开的信息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他这个刚才温肖长得很对，就是说他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头做出这个挑战，那么这个挑战但虽然是很小，但是在历史上呢还是第一次，所以呢他有一定的利益。他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呢是对人人面前是平等的，尤其是不仅仅是这个美国人拥有宪法这个权利，不能随便剥夺他的财产，那么外国人在美国领土里的外国人也享有这个宪法赋予的这个财产权，你不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你不能随便剥夺这个财产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这个所谓外资委啊，它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所谓的秘密组织，外资委它都是在网上你都可以查得到，它的这些程序都是按照国会规定国会授权的，之所以它不属于这个司法管辖，它的所有的决定都不属于司法管辖，这是因为国会授权美国政府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接受司法管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谢谢韩先生。温先生，我想问您，那么从这个案子的结果来看，就是目前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您觉得它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以及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有怎么样的一种教育意义？
首先来讲，就是说任何政府的决定它都不应该是黑箱体系。第二就是说任何行政系统的决定都应该有司法救济的渠道。我想这个案子里头是体现了这两点，当然最根本性体现出来还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私人的或者私营公司的财产的这种保护不受侵犯，这是受到了宪法高度的保护。如果这个案子如果放到中国的话，我想那只要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例，连当事人连会见的权利都被剥夺。那关于拆迁，那政府只要说这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甚至你连起诉的机会都没有，法院根本就不给你立案。我想这个两相对照，如果这个案子能够在中国大量的传播的话，对民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启发的意义。那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和他的法院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没有救济渠道，其实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很多人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好，谢谢温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同时呢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韩先生，我想问您，就从这个案子呢，这个小小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您的判断来看，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和美国司法体系之间的这个距离究竟有多远？
这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中国的话，私人财产是得不到尊重的，那么国家和政府这个一直总是至上。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判决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和解，就是说和解的本身的话，那么表示呢有个妥协，大家都有妥协。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特别强调，就是说大家通过谈判，就在司法上面也可以通过谈判，通过这个交易，这个说是变数交易来处理很多这个纠纷。那么这次呢很明显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让，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三一重工并不是说取得什么这个完美的胜利，这个不是一个胜利，因为他还是必须按照这个总统的这个禁令来撤资，不在那个区域进行投资，但他在其他的这个进行项目，丰田项目还是可以继续进行。 所以就说在某种程度上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是一个一切按照法治来进行，有规则的，有可以预见到的。所以呢，你比如说他之前他要是进行这个所谓的风险分析，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来进行，可以避免很多这法律纠纷，都完全可以避免的。就美国呢，外资委就美国在国内啊，整个全国一年的并购差不多有7000-8000项这样的并购，那么有1000多项呢，可能是外国资金来并购的。这外国资金里头，其实只有500多个，那么要外资委进行审查的。这五百多个里头的，其中恐怕90%，将近90%都是会被批准的，只有10%可能他主动呢会撤出，因为觉得好像可能过不了这个审查的关，是吧？他就会撤出。那基本上来讲，如果是中国公司正常的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来进行操作，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
嗯哼，好，谢谢韩先生。刚才我注意到您提到，就是说其实呢这个这家公司呢还是在当地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收购，是不是？就是说投资，好像是您知道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收购这个公司，再把它卖给另外一个个人，但是呢，当地的投资仍然是受到禁止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这个外资委已经启动了你的审查的这个程序，你不可能说哈，因为你启动了程序，我把它卖给别人，而且总统已经下了禁令，然后你说好，我要卖给别人，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外资委进行审查之后，同意你卖给其他人，卖给第三方，那才可以继续进行。那现在这个和解呢，就是外资委呢同意这个三一公司啊，把它卖给那个一个华人，这个是一个和解的一个过程，就是达成一个和解。以前呢，他认为这个是不能卖的，你不能卖给他，因为之前就是讲得很清楚，不能卖给他。现在呢说也可以卖给他了，所以呢，对三一重工来说呢，他减少了损失，否则的话呢，他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嗯，好，谢谢韩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有哪些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哎，我说一下啊，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问题也好，什么政治问题也好，实际上最核心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党的领导问题。他这个问题，他就是一直的，这就是说他坚持这个东西。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啊，他这个总是这个拧蹭。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坚持党的领导啊，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你比如说他坚持这个事情，这两个事情。在这个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在相冲突的时候，你要取得哪一个，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这个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哼，好，谢谢。
好，谢谢
天津的张先生。欧云超先生，我想请您就是说做一个回答，就这位先生讲到的无非就是这个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这个之间是不是可以混为一谈。那么从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的这个官媒呢，是把它基本上作为一个有一些政治化的这个倾向的。那么中国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这个案子倒看不出来就是党和国家在这个就是说牵扯其中，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当然从官方媒体的反应视作这次和解是一个胜利，特别是把2014年那个判决也视作一个胜利。其实这是没有详细看整个和解的文本所致。我刚才强调就是说，这个项目只是说三一重工方面能来拿来卖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允许继续持有，或者说继续在那个地方建设风电项目。所以就是说，原来禁令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被推翻，只是说让他们的财产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已。但是整个事件当中，我想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个审查来讲，他们主要审查的是所有的涉及到外国人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投资，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但是因为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各方面的记录没有那么好，我想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被当成一个重点的针对目标，这也是不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检索一下相关数据库的话，我们会发现 在2000年到2013年，中国美国在中国在美的投资项目总数并是794和245件，但是受到安全审查没有通过的，或者是审查过程中放弃的，其实不到10件，占比的比例是非常之小。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就是说，我也想提醒一下中国媒体或者是当局，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想还是要按照美国政府制定的这套游戏规则来玩。首先就是说，没有必要像这次的风电项目这样绕来绕去，通过那么多的企业作为中介，最后想绕过审查，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得到结果。我想主动进行安全评估，如果觉得可能涉及到这些安全审查的时候，主动提出安全审查未必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起码在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上，我想应该都是对投资人的一个负责的行动，而不要采取这种的试图投机的试图这种取巧的方式去蒙骗美国这方面的审查。我想最后的结果只会导致记录更加糟糕。
嗯，那么我估计呢，这个情况呢也跟国内的这个向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么一个常规分不开，大家习惯要规避这个一些这个规章制度啊。好，那么韩先生您好像有话要说。
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是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把它政治化了，就本来是一个民营企业的事情，
是
那么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官媒这个很多的报道都是不实的，比如说他曾经讲到一个这个《环球时报》讲的说啊，这样是一个这个历史性的这个胜利，因为呢现在所有的这个案子以前这个外资委美国这个外资委审查案件是不公开的，是秘密的，现在呢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公开，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误导观众的一个说法。美国的这个审查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进程进行，当然就是说他要提供一些一个资讯，告诉这个对方我为什么拒绝你。那另外一方我们知道这个我说的这个政治化，还有一个就是说九月份习近平来访问的时候，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就是随团来参加他这个访问访美活动的，可见这中方对这个问题是把它抬得很高的一个政治地位，好像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碰撞而不是说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经济官司。因为在美国像这样的公司诉总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事情，不需要把它政治化。
嗯，那么就是美国为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呢，就您所知他们在审查这个外国投资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比方说把一些国家列为他们的这个重点关注对象呢？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审查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国家的。你要看这个外资委的这个成立过程啊，最早是在1975年的时候。75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这国会要求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呢？那么就是因为大量的日本资金进入美国，并购美国的这些公司，一下引起国会的恐慌，所以呢，他们就说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公司。现在这个组织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基本上是由美国财政部牵头，有其他像国务院啊，还有这个司法部啊、国土部啊，有16个这个机构一起来参与的。那么，他按照这个规定呢，所有的这些个国家安全，它有一个标准的，就是美国国会有12个条件，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来进行，不能说是我随便想，这就侵犯我的安全，这个影响我的安全，就影响我的安全了。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标准的，所以你必须满足这个标准，你才能够发出禁令，说你这个是违反安全，不得要撤资，要这个要停止。终止并购。
嗯，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立法和司法都是一个相当技术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
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和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和 twitter.com /VOA 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缅甸大选民主进程是否得以突飞猛进，以及中共软实力如何压倒世界小姐大赛。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